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住房拥有率落后，房债却远超多个国家。澳洲电信直冲直为30,000困难户提供半年免费服务。澳洲储备银行表明明年不会大幅降息。澳洲科学家首创脊髓损伤治疗试验，或将治愈瘫痪。数据显示维州犯罪率上升。这个周末昆州大选民调显示两大党差距缩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一份新报告显示，澳洲在住房拥有率方面落后于世界上很多国家，但澳洲家庭为买房而背负的债务则远超过其他类似国家。根据安保的 AMP 公司的一份新报告，澳洲完全拥有或通过抵押贷款拥有自己住房的人不到2/3，即63%。这一比例率低于美国66%、英国67%和新西兰65%等一系列可比国家，而远远落后于立陶宛92%、西班牙75%和意大利72%等一啲欧洲国家。安保公司副首席经济师穆德纳表示，世界各地的住房拥有率显示澳洲处于较低水平，而目前澳洲人的家庭债务水平约为214%，约为美国110%的两倍，远高于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根据安保公司的数据，澳洲目前的房价收入比为 9.6%， 大约比2000年增加了一倍，在可比国家中仅次于加拿大。虽然近年来英国、美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的该项指标有所下降，而在澳洲尽管面临高利率和生活成本危机，由于受首府城市房价飙升的推动，这一指标一直在上升，距离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之一，房价收入比为 12.8%， 紧随其后的是布里斯本和墨尔本。墨西纳警报说，解决住房负担能力没有快速方法，但可以大幅增加住房建设，减少移民数量，并审查澳洲的税务制度。综合消息，澳洲电信的 Telstra 公司宣布将向30,000名陷入困境的澳洲人提供长达6个月的免费通讯服务，以帮助他们缓解生活成本压力。澳洲电信公司扩展了其月付费充值计划，该计划会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免费提供总价值高达540,000澳元的电话信用额度。公司表示希望在明年6月前免费为30,000名澳洲人每人提供最高180澳元的电话信用额度。最初的计划是针对无家可归、遭受家庭暴力或自然灾害的人，我们的扩展计划将覆盖范围扩大到了更多的澳洲人，包括那些需要经济援助的人，他们还可能面临食品短缺、心理健康挑战、残疾或者身为难民。根据计划的扩展， Telstra 将其充值服务从3次充值，每次40澳元，28日到期，提高到了一次充值160澳元，使用期限6个月，并提供70GB 的数据流量，以帮助更多需要长时间上网的人。从10月22号开始，对于其他月付费用户来讲，同样的计划每次充值费会多出20澳元，从160澳元增至180澳元，但额外包括 50GB 数据流量。澳洲通讯消费者行动联合会的一份报告发现，1/5的澳洲人由于经济拮据而错过了缴付电话或互联网费，而其他人则为了支付账单而不得不放弃其基本生活必需品，例如食物或药物。澳洲电信充值计划可以通过使用 InfoExchange 服务的社区机构和提供商获得。目前超过750个州级组织提供该充值计划，要获得资格你需要使用澳洲电信的预付费SIM卡，价格为2澳元。澳洲电信免费充值计划的推出是在这家电信巨头宣布从8月27号起对后付费客户涨价之后，而针对预付费客户的涨价已在10月22号生效。综合消息，在强劲的就业市场条件下，澳洲储备银行副行长豪瑟表示明年不会大幅降息。之前储备银行长布洛哈已经排除了今年降息的可能性。豪瑟在联邦银行在雪梨举办的全球市场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澳洲现金利率目前没有下调的原因很简单，咁就是因为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澳洲的加息幅度不如其他发达经济国家大，控制通胀所需的时间自然会更长。 这个也意味着当澳洲储备行最终开始降息时，幅度亦会更低。加拿大、英国、新西兰以及美联储在内的央行利率提高到5%之上，以抑制通胀。而澳洲储备银行只将现金利率提高到4.35%，以尽可能保护就业市场。澳洲统计局上个星期公布的就业数据好于预期，九月新增6.4万就业。蒲塞仲表示，储备银行对中性现金利率的设定范围在3%至4%之间，而实际现金利率为4.35%。中性现金利率既不刺激经济过快增长导致通胀，亦不抑制经济增长至过低水平。布里斯本笑说，澳洲科学家相信他们即将找到治疗瘫痪的突破口，并将首次利用鼻腔神经细胞治疗患者。昆州的格里菲斯大学研究人员即将在2025年初开始进行突破性的临床试验，这个将为数百万脊髓损伤患者带来希望。这次试验沿用已故名誉教授麦凯西姆的研究成果，利用具有治疗特性的鼻腔神经细胞来修复动再生神经。科学家将从患者自身鼻腔中提取这些称为嗅觉神经桥的细胞，经过纯化和特殊处理后，移植到脊髓损伤部位，希望通过这种独特的治疗方法，令到患者重新恢复功能和感觉。参与试验的患者还将接受密集的康复训练，以配合神经移植治疗。脊髓研究基金会 PCSNRF 执行总裁哈罗斯对澳洲科学家即将突破这一改变生命的治疗感到惊叹。他说，30年前我的脊髓受伤，导致颈部以下瘫痪，无法运动，无法感觉，无法呼吸。如今我们正接近开发出一种能够修复脊髓损伤并恢复功能的治疗方法，这个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加利菲斯大学的研究员圣约翰教授表示，如果试验成功，将对成千上万的澳洲人产生深远影响。目前有超过20000名澳洲人生活在脊髓损伤的阴影下，每年还有300多人遭受脊髓损伤。现在正是将这种疗法转化为临床应用的关键时刻。他补充说，我们在设计试验时，与脊髓损伤群体、临床医生和行业合作伙伴紧密协商，以确保试验符合参与者的需求和期望，并最大限度提高成功率。该试验正在招募至少已受伤4个月的慢性后天性脊髓损伤患者自愿参与试验，但首批试验对象将已受伤至少12个月的患者为主。美以本消息，根据维州最新犯罪数据，2023至2024财年，维州录得犯罪事件超过552,000起，为2015年以来最高水平，其中多个华人区犯罪率亦有所上升。维州犯罪数据统计局9月底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至2024财年，维州记录在案的犯罪事件超过552,000件，同比上升了 9.1%， 为2015年以来的最高值。其中墨尔本华人区波士晓所在的白马市议会录得10,370起犯罪事件，同比上涨17%，其中偷窃4,338起，入室盗窃1,144起，袭击及相关犯罪749起。Glen Waverly、Glenaton、Mountain Waverly 等华人人口较多的区所在的蒙特利尔市议会录得的犯罪数量同比上涨7.2%。达到13,711起，其中偷窃5,950起，入室盗窃1,500起。与此同时，惠州车辆盗窃案件由18,680起增至23,248起，同比增加了24%。这个意味着平均每23分钟就有一架汽车被盗。据惠州警方分析，在截至2024年6月的过去一年中，认知恶劣的住宅盗窃案数量同比增长了18%，达到了历史新高。惠州警察部长安东尼卡宾斯经犯罪数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令人非常失望，尤其是有一些年轻的惯犯继续无视法律。最新数据显示，惠州青少年犯罪率达到了自2010年以来的最高值，10岁至17岁青少年涉嫌犯罪的事件数量超过2.3万起，同比增加了近20%。在过去一年中，为了警方实施了7万次逮捕， 在两次打击青少年犯罪的大规模行动中，警方共逮捕了3150多人。布里斯本消息，一项新的民调显示，跟州工党与自由国家党的支持率差距正在缩小，是工党今年看到的最好的民调数据。Rudolph Sigetti 着其研究公司的一项独家民调显示，自由国家党支持率的领先优势已经缩小，但在两党偏向票方面，自由国家党仍以53-47的优势领先，这个相当于6%的支持反转。在拥有93个席位的议会中，工党会被自由国家党夺走13个席位，足以令到反对党领袖哈里萨福利以微弱的两席优势获胜。两党领导人都走访了可能会决定选举胜利的所有摇摆选区。在这项1000名昆州人参加的民调中，19%的受访者已经提前投票，所有投票者也都填写好他们的转票编号。在首选票方面，自由国家党的支持率为40%，工党为32%，绿党11%，一国党9%。这一结果令到工党感到欣慰，州长迈尔斯在北昆州承诺，如胜选，会设立一架价值520万澳元的新牙科面包车，为偏远社区提供牙科服务。自由国家党领袖哈里萨福利亦在北昆州承诺出资2750万澳元，为每位学前班学生免费提供视力、听力和语言发育检查。自由国家党希望在汤斯维尔与工党同卡蒂尔澳洲党的三方竞争中赢得3个席位。据《邮报》委托于加夫公司所做的一项新民调显示，州长迈尔斯在竞选期间的选民支持率大幅上升，作为首选州长的支持率与哈里萨福利的几乎一样。这项民调发现，36%的昆州人认为工党领袖迈尔斯会成为更好的州长，37%的人会倾向于哈里萨福利。这一结果与7月份的优格福民调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迈尔斯的支持率为29%，哈里萨福利的支持率为40%。尽管迈尔斯的人气上升，但工党仍不太可能在这个星期六的选举中意外获胜，因为在两党偏向票方面，自由国家党仍领先于工党。人们普遍预计，昆州选民会在这个星期六的选举中选择更换政府，令到在野近数年的自由国家党重新执政。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